发了《创世纪》的35章、36章了，35章。其实我昨天刻意去补了34章的，33、34章的经文了，因为也要有一个大的背景来了解这个35章的前面部分在讲什么。好像如果不读，如果不连起来读的话，好像会有点突然，会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上帝呼召雅各让他去上到伯特利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35章、36章的一个大概讲的什么内容。然后我具体，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经文是35章的1到7节，就是神，呼召雅各，让他再次的回到伯特利，重新的恢复与神的关系。35章的一个主题是，回到伯特利，就是神对雅各说，让他再次的重新回到伯特利的一个重点是更新、洁净和应许的再次的确认呢、啊。这也是，当雅各离开伯特利以后呢，神其实最终又把他再重新召回到伯特利的一个目的啊，就在35章的1到7节里面，神主动的呼召雅各，让他再上到伯特利去。而35章的9到15节呢，神再次的兼顾了跟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然后再次向雅各显现，并且赐福给他。对于雅各来讲，这也是他的身份与祝福的一个确认。雅各从这里开始，他改名为以色列，不再叫雅各。所以这也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雅各的一个身份的再次的一个确认嘛，也是，重申了他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在雅各的身上。而16到20节呢，主题是从伯特利到以法他，这个主要重点是喜乐与痛苦的并存。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16到20节里面提到了拉结难产去世，然后便雅悯出生，包括雅各在经历极深的一个失去的时候，却仍然走在了应许的路上啊。其实这里中间有一个属灵的张力，就是应许的延续跟人生的这个顺境是不能划等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应许神的应许在往前进行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雅各的身上，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张力哈。然后最后的一段21到29节呢，是家族的败坏与世代的一个交替，大概主要是21到29节，主要显示的是雅各的12个。孩子的名单出现，然后以撒去世，整个世代更替完成哈，也是在让我们看到雅各这个时代就过去了。然后36章呢，就开始记载了以扫的兴盛，与这个与神计划中的旁支历史。这个旁支历史是特别加引号的，就是。这个旁支是没有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或是没有在神的这个计划，神的不能说是神的计划，没有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的这个旁支。但是，同时让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作者来记载这一段的时候，上帝是有怜悯的，不是说神不在神的救赎计划之内的都一概的被撇除。当然，记载以扫的这个故事，以扫的后代呢，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哈。36章的1到14节记载了以扫的后代的总览表，好像是他的一个家谱。然后6到8节呢，是以扫与雅各的分离啊，这个代表的是空间与命运的一个分流，因为他们产业太多了，兄弟不能够同居，所以以扫住在希尔山，而那个这也就应验了，其实是那个雅各跟以扫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话哈，就应验了，以扫住在希尔山里面。重点在6到8节里面，这个重点的一个对比是雅各是承受应许的，而以扫是只能享受，就当今世的一些繁华。 最后的9到43节呢，是以东的族长和君王的名单呢，这个也就是这个计划当中的旁支的历史啊。它记载了这个族长的制度，包括以东与以色列尚未有王之前就已经有了君王，强调了政治在地上的一些成功啊。其实以东看似是成功的，但是他却不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因为它是就是属于这个旁支的历史，但是同时记载这一切，让我们看到神对于整个人的一个怜悯哈。当然，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出现的时候，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依然是存在的。整个35章和36章加在一起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吧。神的百姓一定要回到伯特利，回到那个应许地，才能够承受上帝的应许。而且第二个点，应许的路不是没有痛苦的，所以就像雅各在属灵的高峰当中，仍然经历了很多的丧失，他的包括底拿受辱啊，34章里面看到，让我们看到的底拿的事件，然后整个这个36章里面，神的计划不是靠人的努力、人的完美、人的策划来去完成的，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包括在这个计划里面，神不需要人的帮忙，他就可以来完成这个。但是因为人的介入之后，就产生了这个旁支的历史，但神仍然有他自己的怜悯对人呢、然后我们今天早上的灵修经文是在35章的1到7节，是神再次的呼召雅各，让他去到伯特利，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重新给他再宣告他神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定。然后在这里呢，让我们来，也让我们去思考，回到我们每个人与神相遇的那个地方，让我们重新再起来，跟神的关系重新的恢复，让我们更加有力量的勇敢的前行哈。那个，谁方便带我们一起读一下1到7节的经文吗？
我可以，
OK，
那个
谢谢文林。
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阿门。
好，谢谢文林。这是记载在创世纪35章1到7节，神再次呼召雅各，让他起来上到伯特利去。然后雅各呢，就起来去到伯特利，然后给神筑坛。我们最后看到第7节，他就到了那里，然后给神筑了一座坛。啊，整个叙事呢，其实是神呼召他去，他就去了，然后最后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给神啊。这个时候，让我们我为什么把这几个颜色加出，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对雅各说，雅各就去做了，然后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雅各其实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人哈，让我们在纵然他有一些不完美，但是从这一段的叙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雅各的顺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第一节呢是神的呼召，让雅各回到起初之地啊，也就是在伯特利。因为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刚才最后一节说，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是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就是逃避以扫的时候。然后2到4节呢，是整个属灵更新呢。雅各的属灵更新是从他的家庭开始呢。这里谈到了有三件重要的事情，雅各要提醒他们的家里面要除掉偶像、自洁和更换衣裳。所以这个属灵的更新是从雅各的家里开始的。然后第5节呢，他们便起身前往神就，使周围的诚意都进去，因为当时他们在事件地啊，因为抵拿的事情，然后。其实他们是很危险的，但神的保护呢，让他们看到，当雅各顺服神对他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就去了，他就起来走了，就离开了示剑地，然后就上到了伯特利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顺服带来遮盖啊，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啊，就不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然后6到7节呢是敬拜的核心，当他们一家人到了伯特利的时候，雅各就在那里筑坛，然后纪念，在患难中应允他的呼求的那一位神。这是6到7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呼召35章的第1节，经文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啊。其实这里在第1节里面连续出现了几个动词哈、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动词是起来，神直接就对雅各说起来，这是带有一个行动性的命令，不是跟雅各商量的，也不是你做一下情绪的调整。我们知道紧跟34章紧跟的这个底拿受辱的事件，包括他的儿子们做的事情，让雅各其实他们整个家族陷入了一个很危机的一种状态，可能这个事件的这些众子们可能起来要报复他们，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但是神就对雅各说：“起来，你赶紧起来。”这个不是对雅各来讲，不是让他去，哎，你调整一下情绪，不是的，而是他整个生活方向的改变。也就是说，你不要再事件再继续生活下去，去到哪里呢？下面就是上伯特利去，去伯特利啊！伯特利是雅各，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啊，我昨天专门找了这个地图，让我们可以看到，哎呦，事件在这里，伯特利在这儿，他们要从事件下到伯特利去啊！这个伯特利就是起初，雅各当年逃难的时候，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也是他最软弱遇见神的地方。就是我们读过的经文，在创世纪28章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让他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是非对于雅各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在伯特利在这个地方遇见了神哈，所以也是他最起初，与神相遇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不仅仅是去到那里，还要做什么呢？住在那里啊。这个不只是路过的敬拜，而是长期的停留啊。因为这个雅各不能在事件继续居住了，然后呢，他要住在伯特利啊，在伯特利恢复与神的敬拜。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回到伯特利，恢复与神的关系，神呼召他，让他继续回到伯特利，而且是住在长期的住在那里，长期的恢复与神的关系。不仅仅这样，还要做一件事情，要为神在那里筑一座坛。这个筑坛呢，也是有一点他们的背景的，就是你看亚伯拉罕也是筑坛，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包括以撒，还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也是遵照他爷爷的哈，就是他父亲的父亲的这个方式来恢复与神的敬拜的这个关系啊，筑坛代表着他恢复敬拜的这个次序。啊，整个第1节呢，其实这4个动词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呼召，就让他回到起初之地，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敬拜的这个次序。神不是给雅各新的启示，这个启示其实是他从伯特利离开的时候就有的，就不是说这个恢复，他起初在伯特利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就做了这些事情，他在那里遇见神，筑坛献祭啊。 当然，这个对于雅各来讲，这个不是新的启示，就让他回到他起初的那个原点上面，而是带他回到旧的这个誓约里面，因为神要在伯特利再次重申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雅各也要在这里改名为以色列啊，就是让他重新回到神的约里面来承受这个应许，承受上帝的祝福。在他去之前呢，2到4节有一件事情他们要做，属灵的更新是从家庭开始的。经文说，雅各就对家中的人，并且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偶像和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这是在他们回到伯特利之前呢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他们在外邦人之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会把外邦人他们的偶像带回来啊。这个偶像呢，其实有两个哈。第一个除掉偶像呢，第一个是来自拉杰偷来的神像，在创世纪31章的时候，他从那个拉班家，就是雅各带着他们整个家族从拉班家逃走的时候，拉杰偷了他父亲的神像。这个神像也是指外邦的神哈，31章里面有记载。第二个呢是来自34章里面那个关于事件的，在事件这个事件里面，他们掠夺的偶像，创世纪34章29节。然后这个我其实是这里放了一个很小的图，这个图是就是经文里面说到了那个他们的耳环啊，第4节，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就这个就是在这个很小这个图片，那个环子有点长，可能是金子做的啊，这个。然后雅各就跟他们说，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除掉。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带着的话，回到伯特利，他们没有办法除掉他们心中的这些偶像，因为神是祭邪的神，他们回到伯特利只能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啊。然后呢，第一件事情是除掉偶像，第二个是自洁。这个自洁呢，象征内在的悔改与更新啊。自洁不单单是说自己内心里面要清洁，恢复与神的关系，外在呢更换衣裳。第三个更换衣裳呢，是代表外在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要再像外邦之地的外邦人那样，像世界也好，他们住在外邦人的那些的行为习惯都全部都要改掉。然后最后呢，雅各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了雅各。雅各都把他们藏在了橡树底下。右边这个图是橡树啊，这个是橡树，其实是非常大的。他们就把雅各就把这些他们摘下来的这些偶像全部的藏在了这个事件的橡树底下。这个藏着，可能大家有点会觉得，为什么他要藏在这里？会不会以后他还会再来取、再来拿？不，这不是雅各的这个这是我们的猜测，都不是他的心啊，因为他要对这个偶像，对于外邦人的神，要做一个彻底的告别，把他们放在这个橡树下面哈，应该也是不少，我想应该也有不少的这些金器银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要放在这个橡树底下，这是要对于这个对外邦人的偶像做一个彻底的告别啊。所以这个从我们的属灵上来看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真正的复兴不是加上一点金钱，而是先剪掉偶像，就像雅各，他其实要回到伯特利之前，要做自己的工作，要先清洁自己的内心。如果说他带着这些偶像，他包括他家族家里面的人带着这些偶像，带着心里面的不解去来到伯特利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遇见神的。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先恢复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先把我们外在的、内在的都要做清洁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心更加单一的、纯一的来到神的面前，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真正的复兴不是外面，不是我已经有这些偶像在我的内心，在我的外在的东西，而是再加上一点点金钱。那我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先把外在的这些偶像全部除掉，内心做清洁的工作，然后让你整个人是清清洁洁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复兴啊！我们来看第5节，神的保护，顺服带来遮盖啊。第5节的经文说，他们便起身前往，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这里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34章里面，事件 的这个抵达受辱这个事件以后呢，雅各一家其实，在理论上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们的人少，仇敌就是事件的种子，比较人比较多，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报复、被给追赶、会被驱逐。但是神的作为呢，让我们看见哈，经文说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其实这个过程是神主动的，神亲自制造了这个惊惧，这不是雅各的策划，也不是雅各的安排。所以让我们看到，当雅各他们一家人起身前往的时候，神就把环境给他们预备好了，这个是顺服在先，保护随后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次序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神啊，你赶紧把环境改变一下，我就听话了，我就顺服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次序不能乱的。你心里面没有除掉这些偶像，没有开始听神的话之前，你是看不到外面的环境的改变的。这个次序我们一定要留意哈、啊。所以顺服在先，顺服神在先，神的保护和同在就立刻就会跟上哈、啊，所以这第五节呢，告诉我们，我们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环境的稳定，而是来自于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像雅各，当他神呼召他起来去到伯特利的时候，他便起身前往。当他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就不再害怕了。神就把这一切的害怕、惊惧、危险全部都挪去了，而且使他们可以安全的前往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提醒，要记得顺服在先，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们是否来反思一下自己内心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先，然后再看环境。环境那都是在神看来就是一句话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后6到7节是敬拜的核心。这张右边这张图呢是伯特利的一个图，这个不是雅各给神筑坛的地方，这是在。这是伯特利，这是我应该这张图比较旧一点，是最早期的，可能在伯特利的一个地方，这只是伯特利的一片地方。当雅各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具体在哪一块地上筑坛，并没有考古们很真实的确定的记载哈。这一张图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伯特利的一块地方的一个场景哈、啊，然后最后6到7节呢，于是雅各就跟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们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然后改名字啊，给那个名改名叫伊勒伯特利啊，在这个伊勒伯特利的意思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雅各从这里开始，35章这里，他再次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的重点已经从这个地方转向了神自己啊。其实他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伯特利已经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初次的遇见的神，而且他再回来这里的时候，他的焦点已经转向了神自己，因为这条路呢，其实也是为什么他改名叫伊勒伯特利呢？因为他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地方改名为伯特利之神，也就是伯特利的神，也是在提醒他自己哈，其实从他一路上，从他开始第一次在伯特利遇见神，而在当他再次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就变成了其实他在回顾他一路上神怎么样来带领雅各从他离开伯特利，然后再一路把他带回来伯特利的一个过程。所以雅各敬拜的不是成功后的，哎呦，我打错一个字，对不起，成功后的神，而是一路与他同行的神。我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雅各敬拜的，其实不单单是说神让他成功了以后他才敬拜的这位神，而是他在不断的回顾这位神是与他一路同行的神，也是说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说，这是让我们看到神在一路与我们前同行的，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在伯特利那个时候，起初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现在与我们同在，他未来他仍然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创世纪35章1到7节这一段告诉我们，当雅各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不是为了回忆感动，不是为了让他的情绪更加的激动，而真正神呼召他回到伯特利的目的是恢复敬拜与洁净。接下来的几个思考问题：神常常呼召我们回到起初的地方，我是否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真实遇见神的地方是在哪里吗？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二个， 不是处理偶像，就无法真正的敬拜。就是雅各把这些家里面的这些偶像，让他们都出去。神今天要我埋葬的偶像是什么呢？在我们内心里面，或者是外在的形式上面，我们有什么东西是神今天让我去埋葬的？第三，顺服不是让环境立刻变好，而是让神掌权。我是否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先顺服神的带领，先顺服神的话，先听神的话，先把自己放在神的带领和旨意当中。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改变环境。当然，环境不是问题，对神来说，只是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否是在顺服神的话，是否在顺服神的心意。最后，成熟的敬拜会数算神一路的信实，神一路的恩典，不只是纪念一个神迹。而是承认我们一路上整个的路程当中都有神的同在。我其实三十五章的第三节，我并没有刻意的讲这一节经文，但是这一节经文从神呼召雅各的时候，当他从呼召他到他结束，他回到了伯特利，都是在围绕着这句话，他在纪念，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神。这是雅各对神的认识。我也希望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无论是遭难也好，还是在我们每一天的行的路上，都知道神对我们的保护和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平安，有真实的平安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以致让我们更加有力量的来去面对神给我们摆放的每一个环境。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关于35章和36章，大家有什么问题和疑惑，或是回应，或者是你心里的感动，都可以来回应啊。我要来先修改一下我的 PPT。哦，每次我因为没有检查，我就做完就抛上来了，然后就有一些错别字。好，大家可以有一点点的哦，
等
说
等，
给你听
我问一个问题哈，
听。嗯，好。
这个以扫和他的后代，他们算是在救赎计划之外吗？应该算是在应许之外，但不是在救赎计划之外吧？
算一个内容吧，应许跟计划，其实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我说的意思是在强调神，就是他们没有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
对，就是他那个应许里面，
对对对对对，当然也是在救赎计划了，因为我说所谓的救赎计划是延伸到了新约里面的，因为他整个他是没有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神跟亚伯拉罕，因为只有以撒是应许之子嘛，以撒不是，这都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延伸一点来讲，算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还是因为这个救赎计划，因为像我们这些外邦人也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
计
之
划
内，
之外的。但
应
是，
该
用
对，
新约的角度又不一样，因为新约的话，我们是以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判断是不是在神的应许之内的。按照犹太人的讲法，我们也是在应许之外的，就除了犹太人，我们都是应许之外的，除了这个雅各以色列的这个子孙之外的。其实这个家谱的东西其实很有意思的，从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家谱一直在不断的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的东西就会出来，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人常常在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去完成，去实现神他的应许，神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主要是从那个创世纪12章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里头出来的。
从弥赛亚的这个血统，他以扫的后代是在这一条支线里面的啊，但是不代表说他的后代或者他里面的人，没有救恩啊，因为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不断有什么拉合啊、路德啊、摩押人呐、迦南人，他们还是有得救的啊，所以 也不是说救恩完全没有呀，只是说从血缘上来讲，他们没有在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血缘的这条支里面。啊，谢谢，谢谢，视频的问题。那我也问一个问题啊，这问题是什么？刚才有点给忘记了，我看一下。
没关系，想起来再问也 OK。
那师母，我先来问好吗？
哎，好的。
我有两个问题 啊。
OK。
第一个问题是：好，现在雅各发现那个拉杰有把他岳父的神像给拿回来了，应该是有发现了，对吧？
嗯哼，是
他
的。
前面那么信誓旦旦的说他们没有拿，那么斥责他的岳父，他有想过回去跟他岳父道歉吗？他当初那么讲他岳父的那个，说我根本没拿你怎么样怎么样，来我们要发现了谁拿你就把谁给处死还是怎么样？对，我从这儿的记录里我一点没有看见。他有对他的岳父来道歉吗？你看，在这儿，他是不是应该把神像给送回去，而不是埋下来？这是我的一个，
问题。
也其实不算问题吧，更加是我再度对雅各的，我可能对雅各比较有个人成见哈，看见他就挺来气的，对，那个
OK，
包括他后面，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
你
个
的问
是
题我没
我。
听懂，妹妹，你的困惑是说当雅各发现这个神像的时候，他按照常理说，他应该把这个神像送给拉班，对
对
吧？
呀，对呀，我觉得他应该嘛，而且他当初那么跟拉班说，我们没拿，你还冤枉我们拿，怎样怎样？我觉得他在这儿欠拉班一个道歉哈。那个，当然把神像本身放在一边，是不是有神像是好的还是怎样？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他对拉班是有亏欠的，对，但这
了解。
次算是我一个回应吧，哈，我觉得，雅各也不像是干这种做事的那个人，对，那我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看一下是哪一章哈，就是我昨天有提到过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35章的第10节。神像他写那个第9、第10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那如果我们往回翻到32章27到28节。就是在那个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之后，神就问他说：“那人说，27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效力，都得了胜。”我的问题是，实际上这是第二次神给他改名字了，为什么神需要2次给他改名字？不，难道说第一次改了名字之后，雅各，把他抛到脑后，根本没有
在
发，
意，
对，根本没有在意吗？神这么好，又给他改了一次哈。一般
OK，
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让你改名字了，
没改，
你还不改，对吧？这，我感觉这是要被惩罚的。我就蛮惊讶的，在这
没有
里，
听
神
话，
对他没有听话吗？那
嗯哼，
个
是，
神给他2度改名，是为什么要为什么会这样啊？对，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哦，你观察经文很仔细哦，
这个是在祷告山的时候就发现了，对，
哦，
所
是
以，
吗？
对
你那
对，
个时
所
候没
以，
有问出来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把不懂的地方，全
写
标
下
注
来
了，
了
就是我发现我心里面有那个的地方， 我觉得在祷告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口气把创世纪全部读完，就跟我平时可能一天就读一章、两章，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叙事就有了连贯性，然后非常好，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周末再去祷告山，把2月份要读的新旧约都把它全部一口气给读完啊，这个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祝福，能够来做这样的事，对，
感谢主，
谢谢
好，
林丹。
谢谢妹妹，你的观察非常好哈。其实我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印象，神两次给雅各改名。我先回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偶像的事情，拉班，不，就那个他的拉杰偷了神像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因为当时，雅各跟拉班对话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是拉杰偷了这个神像，而且拉杰其实是那个时候跟拉班说，我身体不便，他把神像藏在了那个他骑的那个驴子还是骆驼上面，其实是没有找到的。然后，第一个是当时雅各之所以跟拉班说，若是我们谁这个偷了神像，你就把谁处死这个话，是因为他不知道拉杰偷了神像。然后为什么拉杰拿的这个神像一直到35章的时候才处理掉呢？才因为他要再次回到伯特利，要把外邦的这些偶像除掉，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当然，他这个偶像不只是这个拉杰这个神像的问题，还有事件，他们在事件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在感染了他们的习俗啊，他们的偶像啊，这些都是很自然存在的。所以，但是这个35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想要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要先把这些外在的东西除掉。至于这里为什么？这里其实经文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偶像是谁，但是我们就根据这个前面经文讲过的内容，这些神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举了两，就是列出了两个，一个是拉杰偷了那个神像，直到可能是直到35章这里，雅各才处理这个神像的问题。第二个也有可能他早就处理了，但是这个地方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并不是完全确定说这个拉杰的这个神像在35章的时候才处理掉，然后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另外一个34章的那个偶像是一定在35章这里要处理掉的，因为34章是紧跟着35章的，就他们现在神呼召亚伯拉罕不呼召雅各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当下他们还是在事件生活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三十。拉班，就是那个拉杰的偷的这个神像的事情，也是比较长远一点。但是后面其实35章、36章，我不记得，
我
不知道
去
大家还
补充一下。
记不记得我最开始放了一张图片，这个是拉杰的坟墓，在35章，就这个我
一
在这
点
放
十
了
二。
好几天了，这个是拉杰的坟墓。这个右边这个是拉杰的坟墓，就是拉杰死了以后呢，雅各就把他葬在了这里啊。这个图片呢是也是整个35章、36章，因为雅各的故事就结束在了35章。当然这个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是说，至于这个是不是有没有拉杰的这个神像，我要去再查考一下，还是根据这个我们往前找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根据释经的一个方法上来讲，是有可能是包含了拉杰的这个神像的。另外，我为什么这样想？因为雅各非常爱拉杰，就好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他可以有一点的宽容度，你知道吗？就是他虽然做错了事情，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以至于雅各可以容忍到现在，神再次呼召他到伯特利去之前，拉杰的这个神像还在。这也是我就是想到这个拉杰的要处理掉拉杰的这个神像，在这里35章才处理掉这个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当雅各去见以扫之前，他是把拉杰放在最后面的。
是。
对，最后面的就是最后面是保护的嘛，他不会说啊，垃圾你先去前面，就是前面他们两个使女是在前面的，然后才是那个他的那个后最后才是垃圾，跟然后是那个便雅悯跟垃就是垃圾的孩子最后是雅各，所以这个次序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雅各非常爱垃圾，包括前期他是因为先爱垃圾，然后才娶了利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我不完全确定，这个就是包含了拉姐的这个神像的问题，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然
其实
后，
我在想，这个拉杰死对于雅各来说也是一个重
伤害
大
蛮
人
大
生
的。
打击，对
对
吧？
对对
在以往，我感觉他都有点把拉杰当做他的偶像了，
啊，
他
有
一
点，
直是不是哈？这
爱
甚
得
至在
太深
神
了。
智上。对对，可能有，你刚刚讲，我才再次注意到拉杰葬的地方就是伯利恒，那就是后来主耶稣诞生的那个，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有一些，这个神的这个
应许啊，
应许
也
在里
这
面
个，对对对，有一点吧。其实伯利恒，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是跟救赎有关系的，包括耶稣的，就是包括后面12先知里面提到伯利恒的时候，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或者当百姓读到这个伯特利，关于伯特利或者是伯利恒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也因为耶稣也是从那里出来的。这个我们没有关系，后面还会再记载伯特利。伯特利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当然对于雅各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了。刚才提到那个32章里面，为什么出现2次啊？这个雅各在皮努里勒，就是在亚伯渡口，他跟以扫见面之前，他跟神的一次摔跤，然后呢，神就在这次摔跤当中改了他的名字。不能说他忘记了跟神改了他的名字，我们35章呢又重申了这个名字，不，35章就是从这个有点像，还记得亚伯拉罕之约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只是从创世纪里不只出现一次，对吗？神一次一次一次的在更新，或者是不断的重复这个约，是为了人的缘故，人常常忘记，人常常就觉得可能。雅各从这个见完他的哥哥以扫之后呢，然后是又很顺利，没有发生他担心的这些事情之后，他就走了，然后后面又去到了事件，包括在事件地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忘记了，但是35章的时候，神再次呼召他回到伯特利，就是起初他跟神相遇，也就是在这个他跟神摔跤的这个过程，就是回到那个点上面，让他重新回到神。跟他相遇的地方，神给他改名的地方，重新让他再回到这个应许里面。这个2次不是说，我个人的感受是说，只是为了让雅各再次的回到这个应许里面，因为人有他的软弱，他会远离神的应许，他会慢慢就跑了，或者是说慢慢的偏离了，就好像羊走迷了一样。但是神呢，就再次把他让他回到这个应许里面，因为他是应许之子。他必须要回来，他不回来的话，接下来神的应许就没有办法借着他去接下来的实现。所以神就是用各种方法，即使人走错了，人走偏离了，神一定会照着他的时间把他再次带回到伯特利，让他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一次改名字，就是应该是从35章以后，他的名就因为35章雅各的记载就结束了。他从这次改名以后，从此应该就不会再存在第三次后面，因为他已经真正的从这次他就真正的意识到回到了神的应许里面，他的名字就被称为以色列。
来了，所以这儿不是第二次改，而是神再次提醒他，
对
你已经
对，
不是雅各了，你已经是
是，
以色列了。
对，这个里面35章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是重申了32章的那个改名。
明
其实
白
是
了。
神之前早就给他改过了，我不知道是他不愿意，还是忘记了，还是说，他模糊了神的应许。但是35章的时候，神重申这个应许的时候，是让他恢复与神的关系，重新回到神跟他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他才能够在跟神的和好的关，恢复这个关系，他才能够去承受神。 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约定，从他身上再往下延续。当然，雅各有自己的软弱，我们其实创世纪里面看到的全是人的软弱嘛，对吗？
我也在想，包括神把拉结这么年轻就把他带走
带走
啊，
了。
对，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也是因为雅各爱拉结，看拉结过重，以至于都没有把神放在那独一至高的位置
位
上，
置上，
所以这也是神把拉结带走的原因之一，让
雅
雅
各
各的心真正
被
的
单一的转向
回
神，
到单一的转向神。就像我们哇，这一说的我挺害怕的，我自己生活中也有我看得特别重、特别重的哈，对，所以也要
那你
吸
要小
取
心喽。
对呀、要吸取雅各的教训啊，在这里，对，就是我感觉他有点偶像化的那个拉杰的，是的哈。那你那个照片
是，
上的那个墓是现在还
对，
存
是
在
现
伯
在
利
的，
恒
是
的？
现，
那个是考古是证明真的就是拉杰的墓吗？还是后人仿造的呀？
这个我找的这个图片是他们应该有一些考证的根据的，他不是无故的，就是随便后期再造的一个坟墓放在那里的，他有一
那
些历
好，
史遗留吧，算是。
以后如果去伯利恒，要去找一下
可以去
哈。
看看，
对 对，
对对，
好，谢谢琳达。
不客气。
那
这
个，
个拉杰这个事情，我觉得梅梅说的刚才其实有道理的，因为雅各非常的爱拉杰，然后神就其实拉杰走的时候，为什么雅各很隆重的给他办了这次的葬礼，然后把他安放在这里啊？尤其经文其实应该只记载了拉杰神不雅各安葬拉杰的事情，包括其他的使女啊，然后那个利亚的事情应该都没有记载，所以这个也算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你不要以任何东西取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加增，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生命中现在认为看得非常重的东西都要放下来，就是让我们的眼目可以单单的从人事物的身上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这样子才会让我们可以单一的来敬拜神，否则的话，你越爱的东西，上帝有一天终究会要拿去的，这是对我们今
危
天的提
险
醒。
是很危险的，对，
对对，
是，
是更危险的，是的。
是。
那个，当时拉班在那里收神像的时候，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咒诅，就是说，其实就是在这个什
就
么，
阻拉姐，
对对对，
是的，是
就是
的，
拉杰，就是不能存活嘛。
是是
对，
是，所以拉杰死得早。
也是被雅各诅咒的嘛，在
应
那
该
里，
是，应该
对，
是，对，因为他偷了神像。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我们的话
对，
语是有能力的，真的
对，
是，
所以你
是，
信
所
耶
以
稣不
基
要
督徒
起
口中
誓，
说的话都是有能力的，不能随
不要
便讲
听，
话的。
不要起誓，对吧？你跟马
真
太
的
福音说
是随便起誓，
对呀，起誓很危险，
对。不能随便起誓，所以新约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不可指着天
指
起
着
誓，也
天
不可
起
指着
誓，
地起誓，对吗？就
是，
是指这里。起誓
是，
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代表着你说的话，你说的这个立马可能，如果不是的话，就要在人身上成就，结果惩罚就领到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呀，这还有那个谁，那个雅各的母亲，对吧？一切咒诅都在我身上，那个
是
咒诅就是
是，
到
他
他
后
身
来
上。
老早也就死了，应该，
对
对，
对对对对。对的，
是，
不要对自己说咒诅的话，也不要对别人说咒诅。
哎，
真的
可
是
能
这样，
事情赶到事情的时候，可能他这个话讲的也，我觉得应该也是，可能迫不得已的吧，或者是说他心里很无奈的这种讲出来。
对。
因为尤其是我自己感觉说，尤其生气的时候，情绪到那个点的时候，讲一些话，有时候是不是按照常理来的，不是按照我正常的逻辑来的话，就是气头上的话，或者是
理直
就
不
失控
清
的时候
的，
讲的话，这些。
你生气的时候不可含怒，到日落
到
升起
日
的
落，
时候要回到神的面前
对，
去。
对对对，
对，
可烦
这
人 是很
了，
危险的。
是，
所以是要警醒吧。
对，要彼此要时常的警醒。啊，谢谢你们的问题。 非常好，读经很仔细，
谢
不
谢
这
您
么
的。
的。
一查也不会发现这么多，因为整个
对
的
对
连关
对，
心都出
感
来
谢
了。
主。
对，
创世纪，还没关系，我们读了以后再回来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的新问
还有
题又出
更
现
多，
了。
是 的，
对，
是的，一定。
对，感谢主。我们其实对创世纪，我个人蛮喜欢创世纪的，因为它像一串故事一样，一直在讲故事，讲人的神的应许跟人的软弱，就是这种张力一直并行的时候，但是神是得胜的。神会按着他的时间，让这个应许不断的成就。纵使就像我们今天看到雅各，纵使他偏离了神，再次把他拽回到伯特利，就让他回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回到神跟他立约的地方，让他承受上帝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也在想，我一直对雅各这么反感啊，
反感。
对，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对我自己身上有一些东西是很反感的。我觉得是雅各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我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我在想，真的是我怎么一看到雅各就来气呢？这个里面一定也是有原因的，所以也是很感谢
是
神
的，
能够对雅各的软弱
更
的
新，
接纳，其实也是他对一个完整的我的一个接纳在这里。
是，
对，
是。
不知道
谢
师
谢
母的
主，
问题想到没有啊？想出来了，
师傅的爱，师傅还有问题，
对，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下没想起来，没关系，没想
没
起
关
来，
系，
回
可以
头
到
再问。
周五的时候再一起回答也可以。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来祷告吧。那就如果还没有时间回应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接着祷告来回应神在你们心里的感动。神给你今天说的话，那最后我来结束祷告。
看到上帝在伯特利赐福给雅各。我们也看到雅各的顺服带来了神给他的遮盖，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
的清晨再次带来，记得领导姊妹带来给我们你的信息，求你让我时时刻刻记得单单仰望你，唯有你是心中最终的，也感谢你。对雅各的软弱的接纳，无数次我都觉得这样的接纳似乎让我不可理解，甚至有些生气。但是当今天感谢你让我看见雅各的，其实也有。对自己身上有一些我不能改掉的、我不喜欢的地方的生气，请你接纳了雅各，接纳了我们所有的软弱，请你让我在你的爱中更加的刚强得力，顺你的心意，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是为了来更正我们错误的观念，以致让我们恢复与你的关系，就像雅各。在世间地生活的时候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但是你并没有因为他的软弱而放弃他，反而是在困境当中呼召他，让他再次回到伯特利， 回到起初他与你相遇的地方，让他重新在那里与你相遇，而且来承受你所赐给他的应许。主啊，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时候，你的接纳和你的同在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越发的显多。你并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而是把我们放在你最心爱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在各自的环境当中，仍然可以有力量、有机会抬头来仰望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可以从外在的人事物身上不断的转移。纵然我们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左右为难也好，或是没有办法去决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深愿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正像当雅各顺服你的心意和带领的时候，他们起身前往的时候，你就是使当时诚意的人都惊惧，没有再追赶雅各的众子们。主啊，这是当他们选择顺服的时候，你就是环境而改变，让我们也真正的看到我们现在当下每一个人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明白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的带领，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环境当中站立得稳。我们从来都不是担心环境多长多久的问题，而是在环境当中，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再害怕，不再丧胆。就好像彼得他在海面上行走一样，当他的眼睛专注于你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可以驾驭这个风浪。但是当他的眼睛看外面的环境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主啊，这同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不断的顺服你，我们的眼睛专注于你，我们才能够有胜过这些环境的力量和信心。这些信心和力量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我们也相信，曾经过往的道路上，你怎样与我们同行，在我们今天和未来的道路上，你也定会与我们一路同行，让我们更加的确信，我们跟你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密。感谢你每一天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恢复我们的观念，来更新我们的认识，让我们更加对你有清晰的认识，也让我们重新不断地回到你给我们所命定的道路之上。谢谢你将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位有这样美好的问题和回应，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更新有改变。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和感谢都归给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常在主的面前，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便可以喜乐的前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哦。